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聚集透过网络的这个方式，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本性是吧，接着这个基督教要义加尔文的著作，让我们能够有持续的去认识你的真理也同时祈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继续做我们这个每个人的教师亲自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进入你的真理也能够给我们有力量来更加的爱你，遵循你的心意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那些要参与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啊。上一次等一下这个OK, 好。上一次我们是讲到第十章，是第十章很短啊。它主要就是要做一个开头因为它已经讲了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些的题目，连他主要从认识神开始他就从启示，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除非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就从启示讲连他就从这个创造上帝就借着万物给我们向我们彰显他是这个造物主，他是永恒主，他是伟大的上帝。之后呢就有一个相当大的篇幅是讲到特殊启示，就讲到上帝他把话语赐给人他就用人明白的一个语言不仅只是就是把这个启示赐给了先知之后也透过圣灵让先知把他默示，就是把它写下来了这个叫默示了。OK, 就谈了很多就是关于圣经的证据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有一些就是让我们可以坚固信仰的许多的这些证据。OK, 这是大概几个月前我们一直在讲的。连最后一小段他就提到一些的观念是错误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呢就因为是在新约嘛他们就拒绝说圣经其实是给旧约的人如果我们在新约我们就不需要再看圣经，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依靠圣灵这可能我们以为是灵恩派但其实贾文的年代就有了意思说历史历代都有人想要逃避去读圣经，想要用一种好像最直接的方法就去可以洞察上帝的奥秘这些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就是按照上帝的一个方式就是指定的一个方式来寻求他。 OK, 那我上次也就是讲了很多这一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上帝他不用圣经呢他的确也可以让你认识他，这也没有错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住在森林里面或是有一个民族他没有他语言没有被翻译出来，他们可能一生都没看过圣经你说这个下地狱了好吧如果上帝拣选他们那怎么办如果他们是神拣选的，但一方面上帝可能会感动宣教士去翻译圣经但如果呢如果说没有宣教士去翻译圣经，上帝也没有感动，能上帝就不能救他们吗？也能上帝也可以用圣灵特殊的方法也让这些住在深山野林或是说没有就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可以知道他是神，也可以认识基督的救恩，他有他的方式上帝有特别。但是我意思说 圣经指明的方法呢，是上帝愿意我们一方面是操练谦卑了 也乐意我们去遵行的方法呢，其实是看圣经。 OK， 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子吩咐的，连他也告诉我们说，圣灵被赐给教会不是取代圣经，而是让我们更喜欢读圣经，也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很明显呢，上帝的心意在我们今世的时候啊，就是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最深的情况的时候呢，是乐意透过就是这本啊他启示的圣经，来把属天的智慧奥秘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意思说你想要在别的方式上面去找智慧呢，一方面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另外呢，这个是魔鬼撒旦很多时候欺骗诱惑人的事情，那就会产生很多神秘主义啊，那些啊古灵精怪的东西，对吧？有的人说他们看到什么啊什么的，那你问他圣经哪里讲，他说我不看圣经。你说你不看圣经，我也不听你讲了，你不看圣经我不需要注意，因为我们平等啊，是吧？如果你跟我讲一样东西，好像今天我跟你们讲，来来来，你们来，我来告诉你们我一个想法，那你就要问他说，你这个想法有没有圣经根据？他说没有，是我自己想的。那你自己想的，你回家吧，我也不想听，因为你可以想，我也可以想，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唯一听你的，就是因为上帝透过你跟我们说话嘛。这个权柄在哪里？对吧？不然你做牧师白做了嘛？然后你只是一个老人家，天天在台上讲讲自己的心得啊，怎么看世界啊，什么？没兴趣啊，因为你讲的是有限的，而且你就算你讲对了也没用，它只是一个观察。除非你告诉我圣经，上帝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嘛。所以这成为很多权柄不是叫权柄啦，就是教导权柄或是教会处理原则的一个最基要的基础，就是圣经。是因为上帝乐意，我说就是主要的情况是透过他来对我们说话的，可以吗？所以你可以注意保守派，所谓的保守派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称自己是保守的，称自己是传统的基督徒呢，其实主要是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唱歌没有举手我们没有打滚，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打滚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仪式很保守，所以我们叫保守派或是说我们的敬拜很就是很传统，我们叫自己传统其实主要很多这种区别它的最根源的就是圣经论就是你到灵恩派那边，或者你到一个教会你说他是新派的，或者有一个教会你说根本不是教会，你怎么判断你不能够因为人家的穿着，你也不能够因为人家的音乐当然这里可能可以暗示你一下你要听得出这个教会他做的任何事情，他讲的道，他弟兄姐妹所谓他们的原则是不是合乎圣经。如果不合乎圣经，或是说不以圣经做根据的话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新派是这个原因，或是甚至严重一点变成异端或是极端之类的所以圣经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圣经论，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神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后面的都是你自己想的啦，就变成是你认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没根据了。对，所以盼望我们不是只是死死的去读圣经也不是说我们就宣告自己都读过了，都全懂了而是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 上帝就透过圣经来与我们沟通，建造我们，喂养我们，安慰我们，一切你所需要的都在里面啊。像保罗说的是吗？身体是神所默示的，教导人是吗？就是度责使人归正就是教导人呢，一切就是的义行一切所需要，一切就是都在里面了能够讨神喜悦的都在里面了很明显它是活的一本书，因为它只有66卷，它不可能都在里面最少你现在到底要用多少时间看手机，圣经是没有讲，我说文字上是没有讲但是如果上帝说都在里面，你就读吧你总会在一些的可能一些章节里头呢被神提醒不应该看太多这个或是想太多那个，所以都在里面，因为上帝在里面跟你说话OK 好了，讲太多了所以他讲完这个，其实一个好的基础已经定下了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呢，基督教跟天主教就有区分了 OK 所以它不是后面不是什么玛利亚什么之类的就是天主教跟我们其实最大的或是最严重的区别呢就是圣经论，因为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呢，他们除了有圣经，他们还有圣传，就是人的口传就是教会的传统是同等地位的 OK 所以这就塑造了一个打引号就是一个庞大或是叫伟大的天主教。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人他不是神主要它不是上帝做的，它里头呢有几乎超过一半的东西呢是人的东西，所以有很庞大的建筑物势力财富可能叫人羡慕了 OK 但你可以一句话就问教皇说圣经没有教皇你什么地位圣经也没有梵蒂冈你什么想法圣经没有你可以把整个天主教的都拿出来问他圣经，但是他们很坦然的告诉你说没关系，圣经没有讲，我们的传统有，所以我们继续做所以你没有办法反驳他，是因为他们在根基上呢他们有两道，所以你没有办法定死他。我们基督教或是说真正的基督教只有一道，就是神的话，任何违背的没有根据的我们都不能够列为正统天主教一开始就两道不叫一开始啦，就中世纪之后他们两道，所以任何不在圣经的但在传统的都一律被接受为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二道线呢是非常就是没有范围的 OK 你可以从各个时代不同的这些所谓他们叫圣徒啦，他有的就是信徒啦，有的是什么修道士啦从他们的著作里面也可以找到都算是或是一些他们出名的一些教皇讲过的话都算是或是已经做了很久的东西也算是相当危险因为它没有什么范围的 OK 所以它相当就是受欢迎因为它有人的这一面嘛也就吸引很多人就会去我不是说信仰神智就是很多人会被这个组织所吸引，因为你把组织天主教的这个组织跟基督教的组织看起来基督教很乱，因为也不懂谁是做头的也没有一个规矩各说各的好像人好像就是很多招牌啦，这里是这个是长老会那个什么经济会这听起来很乱到底我们都一样，你听来听去说好像也 没有一个这个核心，一到了天主教全部啊，就是感觉上啊，当然也不百分百了，但是他们怎么说还是有一个代表性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这个组织上呢，就吸引了很多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组织让他们有安全感，他们就去了天主教 OK。但实际上也不见得他们在里面就认识主耶稣了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天主教背景长大的人，你从小在那里受洗什么的话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一样没有办法是得救的啊。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参他的这些礼仪啊，什么弥撒，没用的。啊，因为很多是人为的嘛，当然基督教也一样啊。但是我意思是说，天主教里头有一些信徒，或是说真的是得救的，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天主教里面。OK， 只是这个组织上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他们好像发展的比我们强大啊，什么啊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它更合乎人的要求，是吧？教皇到每一个地方去，都有上千上万的人，是吧？来朝见他，来听他说，坦白说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啊。我有听过，我没有听全部了啊。很抱歉的冒犯了这个冯先生，我只是告诉你，他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好像一般啊，什么人家打仗就是、说。啊，克制克制，不用讲，谁都知道啊。你们穷人很可怜啊，富人要分点钱，我也懂。讲圣经啊，为什么不讲圣经？责备罪啊，对吧？那老责备富有钱人做什么？我们穷人不犯罪嘛，也犯罪嘛。啊，你老用社会主义的，就是这种分配财富的观念来讲吗？没有意思。这不需要从教会那边来，但是你就很奇怪，发现有上千万的人啊，就去围着他啊。我也不是说妒忌人家人口多啊，我只是说啊，因为他很合乎人的要求。这些人不见得有信仰的啊，这是他们所追崇的。那反而基督教啊，你如果不搞一点什么音乐啦，什么什么电影啦，什么的啊，你的教堂就冷冷清清啊，当然也是正常啦啊。主耶稣在地上也没有很多人哈，十二个门徒其他都是凑热闹的，就来吃来听就走了，是吧？所以的确，你说看起来呢，比较合乎啊，就是说世人对真道没有兴趣，对真光是拒绝的，所以今天世人对福音。如果没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也是这种态度嘛。但另外一边是不同了啊。好了，这不是重点了，我只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回答问题啊，或者说如果你自己想要知道基督教天主教的区别很多人是从什么建筑物啊，什么玛利亚啦，教皇啦其实你都没有达到那个根源，根源是圣经论。Okay? 因为他的交往不是一开头就有的、okay? 是因为他们根据某一些的说法跟传统才产生的，是因为这个权威圣经论权威不同有两道啊，就是他们也承认圣经，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就是没有写下来的叫做圣传就是口传了或是用口语来说是口传。好了所以要谨慎的看待他们的一些著作就是因为他们有对的，但有时他们会加一些不对的就是另外一边是从修道士来的来混在一起OK， 所以要自己谨慎，自己圣经要熟悉了。OK， 好，我们就来到第十章这个温习一下，我就快点进去内容。就是他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要先解决上帝是谁嘛，对吧？在看人是谁之前，我们先就先认识耶和华上帝是谁。好了，这个可能我们都已经接受了 啊，所以也不觉得是好像觉得需要去注意，但是你稍微注意呢，其实它有一个次序，或者说它有一个难题啊。好像你说如果我今天要介绍一样东西哦，我举个例子，我说我要介绍啊，弟兄姐妹啊，我现在台面上啊，我拿了一样东西，我说这是啊马来西亚的面条 ，OK， 啊，你可能开始看有一点像啊，就是有个颜色啊，它的形状啊，哎，我说这是马来西亚的面条，哎，其实相当容易就表达了啊，因为我有说马来西亚有个地方了。连面条是大家懂的，因为哪里都有面条啊，有中国人的、意大利的 ，OK， 你大概想一想啊，那你就再把这个所谓你已经知道的跟我说的啊连接一下，连你就能够接受，也能够理解那台面上我放在那里的东西，所以你就明白人呢，在认识东西、弄出新东西的时候呢。人都是借用已经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可以学很快，其实是因为呢他的基础他已经知道很多了，所以他学很快，因为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他一下子就跟他懂得连了，连他就理解了，他就接受了，他就哎，有的人学东西很慢，这是因为他里面没有东西嘛。你用文字跟他说，他不能理解，好像一样东西的定义啊，一个方块啊，叫什么什么功能呢？他连那个方块形状他不懂，功能描述他也不懂，所以他一直卡在那里，就是他不能够明白，因为他缺乏一个就是对事情基础的认识。这也是所谓你去学校的目的嘛，就是你在学校，那你也不是把孩子丢到外面去自己玩自己什么，对吧？你把孩子关在学校，就是教他啊，有次序的从铅笔呀这个就从这些物质的教完了，又在教他这个抽象的，是吧？用数学建立它抽象的关系，一加一等于二是抽象的嘛？什么什么参数啊，这抽象的，你一直教，其实严格来说，学校呢就是在建立这个孩子将来学习的能力，而不是知识本身。因为他出到外面的时候，他看到任何东西，他就在他头脑里面找他懂的来理解嘛。我不是教育学的人呐，但是这个是基本的。你有接触你就明白啊，这是人学习的这个叫认知学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那你想，上帝要介绍自己有一个难度，就是没有人知道神啊，他怎么讲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就你说啊，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那个东西，你说那个是什么？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全部没有，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样介绍呢？他也不像任何一个人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先把他的形象放在人里面。OK， 所以这个形象当然是主耶稣了啊，就是他是神的像，基督。我们是其实是先有神这个认识的，但是它不明显，但是它是你字典里面的存在啊，就是你里头有一本书啊，就是认知的字典啊，有猫有狗啊，有当然猫狗可能是后期学的啊，爸爸妈妈这种观念其实是天生的啊，就是一种源头啊什么。连上帝，特别是上帝的观念呢，是一开始神先放在我们里面，不然我们就无从去知道，对吧？所以当我们说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难度就是不可能，因为他讲什么我们都不可能懂，因为他是独一的，在他之前也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连贯，好吗？所以如果上帝已经把他自己的形象，就是 我们说宗教的种子啊，都放在人心里了。那么当他向我们启示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其实是透过听理解，内心呢是被圣灵感动，您就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啊，而不是一种猜测啊，一种正确的啊，一种明白跟认识了。 OK， 就是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感动呢，你就当然你还是可以认识，但是那个认识是从你自我一个堕落的一个有限的啊，一种猜测。 OK， 所以没有人啊有借口说不认识神或者没有神，只有说正确的认识神跟不正确的认识神而已，这个区别而已，可以吗？无神论不是叫没有神，是错误的认识神啊。我们说基督徒是正确的认识神，但是没有一种人说我不知道有神，好吧，你不是人呢就可以了啊，你没有神的形象你就可以这样讲。但是只有对错准确跟不准确，而没有办法有人说没有的，因为这个在这是首要的一个要求，就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了啊，给了他自己的记号。所以上帝他可以，不是可以，他会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需要向你负责任，上帝说你需要，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啊，你用什么借口都可以啊，但是你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这样子推脱。 OK，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讲正确的从圣经的。 OK， 那这个正确的自我认识呢，上帝自我的启示，不认识啊，启示呢是基于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了。但同时呢，你看的时候也必须从借着圣灵啊，就是我就把简单的字放在荧幕上啊，你看了，他说上帝讲他是造天地的主，掌管万有的真神。 OK，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句子啊，但是这是加尔文的表达，我把它 quote 下来啊。那他说上帝说他自己是造天地跟掌管，而且是独一的真神。 OK， 连这个真神呢，在原文他用 Elohim 这个字啊，或者是我们中文就是一般的文字叫神啊，就是 God 这个事哈。OK， 好，你要知道，如果你内心没有圣灵感动的话呢，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了。OK， 你就知道这个事实了。OK， 有一个神造天地，但如果你内心有圣灵感动呢，其实这个是可以让你就是有一种好像喜悦的，就是好像你认识一个朋友这样子的。因为他不仅只是一个从外而来的一个信息，他也好像符合了你内心一直以来的一个预备，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渴求，你的归宿啊，你的源头，你好像这个宣称呢就 match 了，他就刚好就符，就是合上了，就是配上了，你就有一个满足感，你听到这个宣称，你心里面有一种就是满足的意识啊，这个就有区别了啊。好像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从小都听这种话，上帝造天地，我小小就听了，没感觉的啊，照样就是过自己日子啊，就玩的吃的啊，如果缺乏就闹啊，不高兴啊，因为上帝造天地好像只是一个观念，对不对？但是当我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呢，上帝造天地跟护理万有独一的真神呢，他改变我的世界了。就是这个名字 Elohim 啊，这个定义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了，就是我看事情不同了，我对世界的感觉不同了。我只能够说不是因为圣经的那个字了，这字早就在了，是这个字在我内心啊，就是圣灵的工作，就产生了一个改变。OK，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这一种啊，不只是 一种纯粹文字上的知识，因为你读起来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都知道了，但是知道也一样让你生活一样没有安全感。虽然你讲一百次神创造天地，一个很小的麻烦你都不会想要去依靠神的，因为好像创造天地跟你没有关系一样。你住在火星，我不知道，你不住地球吧，所以这个还没有圣灵，还没有工作了。好诶，好，所以要知道啊，就是这本来真神这个字，就是 Elohim 呢，它是上帝放在人内心里面的，就是有一位，而且是独一的啊，不是众神啊，是一位，连他的名啊叫 Elohim。 OK， 那 Elohim 就是好像我们说人类啊，当然人类很多人呐，我们都可以有名字，但是在神类呢只有一位，这个类别啊，神他只有一位，而且这个类别上帝给了他一个字，他不是人想的那个文字啊，老天爷什么不是啊，这个档次啊，这个档次不叫档次了，这个类别叫做神，叫 Elohim。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要，但很少我们这样去想啊，我们就讲啊，神就神就接受了。但其实你要从认知来看的时候，你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了，是吧？连这个字本身 Elohim 它是复数词啊，我之前好像上个月也有讲啊，就让很多人有一个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它是三位一体。OK，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 implication 啊，就是它是一个啊，怎么说呢？这一个表达 ，OK， 啊，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没有，好像我你说一个人的名字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好像你说圣经哈，举个例啊，圣经不要生气啊，圣经啊，你说哦，圣经它的名里面有一个叫清嘛，对吧？清洁的清啊，圣经是不是很清的 啊？我不知道，可能他妈妈有这个意思吧，就给他取一个名。但其实这只是我们因为他的字啊而做的一种连贯，或许这也刚好配合了他，可能也刚好不是，好像迦南就完全不是啊，对吧？如果你真的用他的名迦南，你说他是犹太人才可以啊，因为他的名就是他去以色列都不用签证的，因为他说我的名叫迦南啊，就是迦南地是他的啊，但开玩笑，如果是这样，今天中东不打仗了，他去解决就好啊。对啊，我常常有时常想要问迦南两个孩子啊，就是西西跟汉汉呢，他们去超市啊买薯片的时候是不用钱了啊，因为有一个薯片的牌子叫 Lay 什么Lay， 而且是 Lay apostrophe S 啊，就是赖家的薯片。不是赖啊，他赖应该是可能是另外一些人的名字，这样他们去就是拿身份证嘛，那我姓赖的应该是免费吃才对了，这是从字面去明白的，开玩笑啊，这就不要再讲了啊。 OK， 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看 Elohim 呢，一般的人呢就会先去找这个是复数词啊，单数词啊，这样子你就想说哦，这个字里面是不是在暗示我们一些信息 ？OK， 啊，我不否认啊，因为的确三位一体是多过啊。但我要说犹太人的三位犹太人的这个文字上啊，它是有单数、双数还有复数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它不像我们英文啊或是西方文字啊，就是单跟复数这么简单哈。OK， 所以要谨慎对待啊，就是说 Elohim 呢更多呢是上帝选的一个字，就好像我爸选我的名叫摩西，但其实我是华人，我跟古代那个摩西没有关系啊，我也没有账，我也不过红海啊，我是开车的啊，没有办法有关联啊，但可能信仰上是一样啊。 OK，这个没错了啊，但是我爸他选，他可能我爸的意思是说不要看这个字， 那可能我爸是要我活到120岁，我开玩笑，我也不知道啊。那总之他有一个深层的意思，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在看文字上啊，那我们也不要说文字是错的啊，但是更应该看上帝给 Elohim 天上什么定义嘛，这个比较正确，可以吗？啊，所以你就必须要看圣经了，因为上帝他说他是 Elohim 呢，这是你头脑里面生来就有的，因为他放在你的里面。但是至于 Elohim 的定义，或者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呢，他的什么属性，你就看圣经，因为圣经会有讲。OK， 就好像我说我叫陈摩西啊，你就猜啊这个名，但是你如果就走掉了，你可能还是不认识我，那你就要听我说啊，我生在哪里，我几岁，我做什么，这样嘛，可以吗？那就不光是那个名了啊，只是记得那个名。圣经呢，其实就把 Elohim 呢最明显的经文啊，就一开头，当上帝就是到了我们可以说创世纪里头呢，上帝就直接说话，连多数的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他们就听了，很奇怪的，他们也没有问说，哎，你是谁啊？那我怎么称呼你？你没有找到这种表达的，好像亚伯拉罕生来就知道谁是上帝，因为上帝一呼召他，如果是我会很害怕。有一天，有一个声音说，哦，你离开，你到哪里去？我说，哎，是谁啊？最少给我知道你是谁啊？好像亚伯拉罕就知道。OK， 就是表示说，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要明显的啊，但是其实亚伯拉罕心里面是清晰的嘛，所以他当然知道谁是耶和华，谁是上帝，这个声音是上帝。OK， 这个没有问题了，甚至叫他把孩子献上，亚伯拉罕都没有怀疑那是魔鬼啊。OK， 所以他的信心真的是不一般啊。但后来到了摩西年代，不是因为摩西没有信心，摩西其实看到那个这荆棘的火的时候啊，就烧荆棘的火，就摩西也知道是上帝啊。OK， 所以表示说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嘴硬说不懂啊，只是因为摩西要开始带领一群的人百姓，他需要建立他们的国度，给他们律法，所以就需要用表达文字清晰的把人里头有的观念写出来，所以耶和华就开始给他定义，上帝啊给他名字的定义。所以在出埃及记呢，最明显的字就是耶和华，这个字跟 Elohim 就连上了。 OK， 我们平常都讲耶和华，就讲得很自在啊，也没有太注意，但是耶和华这个本来的意思呢，是大能者，永恒的大能者，就是他跟这个永恒，就是原文这个观念在那里啊，就是一个永恒的大能者，或者说耶和华严格来说是读不出来的，他不是我们说的耶和华啦，耶和华是翻译的啊，他也不叫亚伟啊，因为他没有那个母音的啊，就是 OK， 所以很奇怪，就上帝给人一个没有办法读出来的一个名 OK， 但是他们可以写得出来，但是不能读出来，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不是人类一类啊，它不属人的一类，它不是人可以用嘴巴描述得到的 ，OK， 因为它读不出来，连它这个字要表达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就是大能，这一般宗教都会讲的啊，就是神很有能力的这个观念，跟它是永存，就是自由拥有的，它它没有被造，它没有开始，它没有结束的这个观念 ，OK。上帝就把这个跟 Elohim 连了，所以就变成了后来呢，只要一讲耶和华，其实就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是那个我们明明就知道的神，加上他就是那位永存跟大能的，好吗？好了，这个开头是把一个观念，就是 Elohim 跟一个名啊，读不出来的名连了，连紧接下来呢，在连上这个名呢就有很多了啊，有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啊，这些字就连上去了， 所以我就不细讲那些很多很多的描述了啊，就耶和华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神。主要呢，加文就把它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记得，就是三个方面，大的方面。OK， 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跟耶和华这个名连上了，就是慈爱。OK， 所以记得啊，上帝是慈爱呢，这个是一个大观念啊，它不是个人的，就是神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的本性是慈爱的，只能够找到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的动作是慈爱的，某一个时间而已。上帝的慈爱是本性，就像呼吸一样啊，我们其实呼吸是动作，有一天不呼吸的就走人了啊。就是你没想到一个人连呼吸都是慈爱，你不敢想象他是什么样子的。上帝永恒中就是慈爱，这是神的一个特点。上帝介绍自己的时候，就好像我介绍我生在马来西亚，你没有办法改我的啊！你说不行啊，什么不行？你可以让我后来搬家，但是我生在那里，你不能改啊，改不了啊。上帝就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不能改的就是上帝是公平。虽然我们人觉得有冲突，你又慈爱又公平啊，谁打谁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永远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是本性。是吧？如果这是上帝的一个逻辑啊，你可以啊去讨论啊，怎么样慈爱，怎么又公平，是吧？对不对？但其实本性啊，你要怎么样去讨论？这就是神的定义啊，你还要讨论啊？就是如果不公平，只有慈爱不是神，只有慈爱啊，或者没有慈爱只有公平也不是神，这个意思你还讨论吗？这个组合。他是神必须的，对，不用讨论，也没有路人可以写，顶多呢他只是人对神的动作，就是神的作为啊，当上帝降灾怎么符合公平，怎么又符合灾，这个可以讨论，可以吗？啊，就是我们有时是讨论后面的这个东西，但没有办法去讨论为什么神可以是慈爱又公义的，这个跟你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一个人，你说、啊、为什么你这个人又同时是瑞士国籍又是中国国籍，为什么啊？这个可以讨论，因为很多人不是这样嘛。但上帝不需要你讨论啊，这个是本性啊。OK， 公平就是说上帝会审判，就是他会对不义的事情就是审判，就是判决了，他会区别，不是审判还没有说定罪啊，审判就是上帝会分辨 ，OK， 你分辨之后呢，他会除灭那个不合乎这个慈爱不合乎他本性的东西 ，OK， 所以公平呢，主要是强调上帝有一个标准， okay? 就慈爱是强调上帝他。一种无限的啊，这种怜悯啊，无限的恩惠啊，这个无限的笑容啊，这是上帝啊。那公平呢，讲到上帝呢，在各种情况呢，他都不会放弃一个标准，他不会改变的这个标准，这是神的本性。连最重要最后一个字叫公义，公义就是美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的标准不是邪恶的，神的标准呢。永远是公义啊，公义有时跟公平我们混着用，是因为中文有这个字啊，叫公啊。我们一听到公，我们就想到关公，我们就想到哦，一定是很硬的东西。其实不是啊，原文呢，公义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字，叫做 righteousness。它应该翻的成是美善的意思，善良啊。OK。所以上帝他永远会做判决，连他会判决什么是美善跟不美善的事。那感谢主，他不只是一个机器整天做判决，他是慈爱，所以当他判决完之后呢，他会怜悯那些他要怜悯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啊，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意思说你是上帝指定要怜悯的人呢，他依然会判你的罪的， 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的公平，但是他判完罪之后，他对你有美善，啊，他对你有善意，啊，他对你有慈爱，所以他就把你的罪归到他的儿子，就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讲救恩的逻辑在里面的，啊，整个救恩不跟人有关系，也不跟人的逻辑，是跟上帝的本性有关系的。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了要符合他，不能违背他。 OK， 任何一个动作啊，把耶稣拆下来，如果上帝不是慈爱的，这个就无效啊。那把耶稣拆下来，如果上帝不是公平的，耶稣的受死就是白白没有意义的浪费，都是为了符合了他的本性，上帝就是做这个救恩啊。不是说符合我们的胃口啊，让我们可以被感动啊，让我们流泪。许多人听了福音也不会流泪的，也不觉得好感动的，对吗？我也说可能你没什么思考啊，但主要也对了啊，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不是死给人看的，他是死给上帝看的，他是死在这个定人罪的上帝的面前。主要是顺服神而死，而不是讨好人呢，收买人而去死，这跟世人很不一样了，好吗？啊，好了，我真的是啰嗦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个，因为我以前我读这些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不想你们跟我一样啊，浪费时间，就啊，懂了，深刻一点。啊，就是你可能以后不再回来，我们也不会再讲这个课题了啊。如果今天你对上帝的名字有触动的话呢，往这个方向下去，这是你认识神的一个正确的开始，从他的本性开始认识他，好吗？好，我继续啊。那今天应该可以讲完这一章了，它很短的啊。不过我就快点啊。这加文就说啊，我们明白上帝这三种属性，刚才就说了慈爱、公平跟公义啊，容易背起来。他说我们就可以从这三点呢去看其他的表述。那实际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啊，上帝到后面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但其实是真理跟生命的道路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有很多字了。啊，我是好牧人，啊，我是生命的粮啊，这些啊，你说哇，上帝你又多了很多名吗？不是啊，那一些描述呢，好像贾文用了真理啦、大能啦、圣洁啦、良善啦，啊，这个良善也跟那公义很像啊。不过他说有时候会用别的字眼啊，他说这些呢，其实都可以把它归进去。前面那三个属性啊，就是慈爱、公平跟公义，可以啊？那我就不细讲他的逻辑啊，他有写了，就下面这些白的字哈，啊，就是说什么大能者哈，啊，这个就是神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本性啊，怎么会跟这个公平公义连呢？这个慈爱啊，怎么样去跟这个良善连呢？对加文来说，这个可以，还是可以归成三类了，就是说没有多过三个，就前面讲的啊，慈爱、公义跟公平之外，哎呀啊，这一本是第一本神学书啊，所以不是因为他不懂，或者说基督教后期发展的都基于这个观念去看神的属性的 ，OK。啊，所以我不需要细说啊，所以他说圣经所启示有关上帝的知识啊，这是特殊的，因为文字上的，以在受造界上所彰显啊上帝的知识，这是普遍启示啊，这个是没有言语，但是透过动作的，其实他的目的都是这个啊，所以就是让我们被引导来到神的面前，能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是耶和华嘛，是吧？他是永恒的大能者，愿意谦卑的来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宰啊。连之后呢，也被教导啊，愿意用合乎上帝属性的事情啊来侍奉他啊，因为既然他是慈爱，他是公平，他是公义，是吧？ 我们就不应该用拜偶像的方式啊，就是有口无心啊，假装啊，或是各样啊，就是错误的想法或是想象去对待它。所以紧接下来呢，律法里头呢就按照神的属性作为要求，我们一个配得他的敬拜跟侍奉，可以吗？就他的婚就说完全依靠他的良善，这是表示说如果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完成不了上帝的要求呢，我们还可以依靠他就是慈爱的属性啊，就是愿意怜悯人帮助人的这个属性啊，所以一切都在他那里啊，就是他是那个最好的标准啊，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愿意扶持软弱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没有需要到上帝以外去寻求来满足上帝的东西，因为满足上帝的东西就是上帝自己，这就是上帝的自满自足哈的一个特点了，可以啊啊，他不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外在的事情来讨他的喜欢，就是你要讨他的喜欢，你就要做他要你做的事就够了，因为满足上帝就在上帝自己本身上面，好吗？好，那圣经为了引导我们归向真神啊，所以就这是最后一章啊，就是很明确的啊，就指定啊描述啊上帝的这一些的特点啊，以致我们不会被后来就是在世界里头啊流传的这种迷信啊外邦的这些神像给影响了。OK， 所以你也知道在初期的这个时代其实每一个人从亚当下来都应该知道耶和华是谁，上帝是谁，虽然没有名字啊，那时都是称他以罗希嘛，他是神这样子。OK。就因为上帝还没有自我介绍嘛，其实应该本来都保持了嘛，对，但是人类没有这样乖了哈，所以很快呢，人类就开始呢，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可见的物质来代表他们里头的 Elohim。可以吗？所以偶像是这样子来的啊，偶像不是有一个石头跟你讲话啊，我叫马祖啊，我叫什么，不是啊，偶像它必须是产生于真神的，因为这个观念嘛，就是以罗这个神的观念嘛，它先有的啊，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观念，人也没有办法拜偶像，因为就是开始我跟大家说的。你都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没有啊，你怎么还会要去拜呢？没有什么好拜啊，就是有了 Elohim， 但是有了 Elohim 的这个观念呢，人不愿意听神的话，或是说不愿意来依靠上帝的这个启示，人呢就在这个观念上面自己做解释，所以他就开始解释说，我的里头呢 Elohim 呢，他像一只牛啊，那就弄了一个金牛的像啊，它像一只老虎，你弄了老虎的像啊，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有很多的神像，也有很多的宗教啊，那你不要说啊，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啊，你不要说啊，这个是人类的一种进展啊，从多一单神变入多神啊，什么变最后最高尚的就是无神，不是。它不是什么进展呢，它叫堕落啊，因为本来呢是一个简单的观念，是人如果不愿意保持在那个简单的里头呢，因为堕落嘛，人就会设想把一个没有形象的神用形象来取代，所以我很肯定第一个做偶像的人啊，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啊，他们叫亚伦弄一个金牛犊出来的时候，对不对？连以色列人说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 就是第一个人是这样子做的，他可能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像，他说啊，这个像他就是我心里面的以罗心，他就是耶和华。但后来的人拜拜拜拜拜拜久了，可能他就变成观音，他就变成菩萨，他不要变成什么东西了啊，就给他当地嘛，传到中国就变成有中国味道的神啊什么 OK。 但是你要说开头那个人呢，他应该是基于里面的，就上帝给人的那个他的存在，但他因为他做了第一个偏差，他就稍微歪了一度跟两度啊，就稍微歪一点，看来没有什么大区别啊。但其实这一两度再过十年就变成了很离谱的一个错误了啊，人就继续错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啊，就是尤斯丁是就是可以说是早期教会的人，他大概是一百年之后的人啊，就是公元一百年之后的人。特土良差不多了，也是他那个年代的人。他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些著作还在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他们那时候就很明显，如果他们讲的错早就被人否定掉了啊。但是其实他们那时候他们是传福音的啊，他们我们不讲他们是教父了，他是他们是基督教早期教会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神学家啊。他们的著作里头就有同样的一种观察，就是说到呢那个年代他们都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啊这种神像啊，就是特别是希腊人什么都拜的其实是源于单一神的。对，我的意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年代去明白什么希腊人这么每一颗心都是神啊，而且神会生孩子会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我们很难明白嘛。我们可能就是把他们归为我们今天一些民间信仰啊，说啊都是这样堕落的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知道当希腊人这个拜那个拜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个神的，一位而已，他们有一个观念在那里的他们说当这些人在跟神祷告，就是众神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是用单数词的，意思说他们可能认为这个 Elohim 呢有很多的形象 OK。 所以他们就算跟老虎啊狮子啊什么都祷告啊，他们其实心里面还在想着 Elohim 啊。但这也不对啊，我意思说虽然他们这样做，但是上帝也不喜悦，因为这不是上帝啊。但是其实我说他们排除不了他们内心的那个本来上帝的印记 OK 今天我们的世界就发展了很久啊，所以我们可能好像越来越看不到这个东西了。我们看到人真的拜狮子呢拜猴子拜什么拜什么，他们可能真的就以为猴子是神啊，这个是明显的堕落了，对不对？就是他再也没有去想他心中那个 Elohim 了他就纯粹呢把上帝就等化于他眼前的这个形象，就是他看到一个可能印度人他们拜大象对不对印度人拜牛对不对连直接的结果就是印度人不吃牛肉，他就有这个观念了。你们明白，如果我是古代的人，我拜金牛我照样吃牛的，对吧？我照样，因为我知道神不是牛，只是神有牛的形象，就金牛的形象，我还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但今天的人没有了，低的，他就真的以为神就在牛的里面了，而是牛就是你的祖先了，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后来的人就开始呢越来越遏制这个 Elohim 的观念了 OK。 就当然这也是恶者也是撒旦的工作了，就让人就以为什么都是神啊，石头也可以大树也可以日本人这样我们都说日本啊很高文明啊什么，其实整个日本文化里面的一个根基就是迷信啊，几乎连他们的科技都是迷信，你以为是理性啊？日本的这个文化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很鲜明啊，很多人喜欢他们，但其实他的起头是迷信啊，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有一种坚持，但是他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东西的，因为在他们的民间里头流传的一种最巩固的基础呢，就是民间信仰，就是迷信，就是他们会心里面会对各种的神明或是精灵啊有追求，管你是什么科学家啊，就是我们不能够以为就是科学家没有信仰啊，这科学家是只是他的工作啊 ，OK， 但是他的心灵里头呢，其实是有这一种，就是对泛神啊这种神灵的一种的追求，就是他们很严重的把一神论 Elohim 的这个形象压制了。变成了蝴蝶什么都是了啊，所以你去他们的那些神庙啊，就你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都可以拜，因为他们相信每样东西都有灵符的嘛，对吧？我不说这个文化了，但其实有很多，其实韩国也是的啊，什么基督教很多人的嘛，你去看啊，整个文化里面就是有这种的气息的啊，所以也很可惜了哈，不多说了哈。总之回来这里呢，就是我们除了要否认这一些偶像啊，这是表面的，我们说我们不去拜，也不追求他们的东西哈，但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从圣经里面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OK， 意思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说自己没有拜东西，我们家里没有神像。但是不表示你有正确认识神，所以你的危机就是呢，你会以什么？会以你的工作为你的偶像，以你的家庭为你的偶像，以金钱，所以其实也没有保护了你啊，虽然你不拜东西，你不拜那些神像，对吧？你问问你自己，你怎么样以上帝为你的神呢？可能你也讲不出来，因为其实你只是没有去烧香去拜那些观音啊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的内心是很依靠可能你的才华，你的金钱，你的稳定，这些那其实呢你也没有敬拜上帝啊，你只是将它无形化了，对吗？但是你没有把它归到本来的位置上，你产生了一个是可以摸得着的，虽然钱啊是一个观念，但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其实基督徒如果不好好读圣经，或者说对耶和华这个字不认识的话呢，你都在拜偶像，在某个意义上，因为你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定义一个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上帝。神不是这样的啊，上帝都是很好的吗？哪里有根据？哦，圣经有讲神是美善的， OK， 这个过关了啊，上帝会原谅你的，哪里根据啊？这圣经有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看你做什么嘛，对不对？那就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把你的观念里面的东西全部归给神了，说啊，神是美善的啊，神是光亮的啊，所以有太阳就是有神啦啊，什么什么偶像啊，你真的还在拜偶像啊？虽然这偶像是看不见的，但是是你创造的，所以一个正确的信仰还要再进一步，不仅只是拒绝了世界的虚假之外啊，我们要很努力的。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要好好从他的启示里面去认识他，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正确的认识他，好吗？不要在这一方面偷懒啊。好像你有一个朋友，他跟你做朋友20年，他还叫不出你的名字，或是叫错你的名字，你会觉得他认真吗？如果有一个人啊，整天把我哥跟我的名混着叫，看到我就叫我约翰，看到我哥就叫他摩西，我们对这个人不会认真的。我说这个什么朋友，20年了名字都叫不准。你看我们做基督徒20-30年了，对不对？一问你的神是谁，讲不出来，神啊， 就只能够讲一些可能是普通常识吧，好像不是一个能够从内心里面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认知，你怎么能够让上帝喜欢我们呢？当然上帝也不会丢掉你，因为他已经收纳你，但是他不会，对吧？他不会喜悦你，因为你不渴慕认识他嘛，好吧？最后了，结束之前就是哈巴谷有一段经文，我们读完它就我就结束嘛。哈巴谷第二章，这讲到哈巴谷要复兴，要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呢，他解决这个首要的问题啊。他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琢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那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他的意思是说离弃你偶像，这是第一步，但是后来呢，到耶和华的殿中去认识上帝，两步不是只是离弃偶像就牧师来我家出偶像啊，我做了基督徒，出偶像不是基督徒啊。OK， 出偶像只是大扫除啊，就把不必要的东西拿掉而已。你要做基督徒吗？你要到神的殿中去静默，为什么？去听啊，去学，不要讲话了，自己不要再用想法去描述神，去听，去瞻仰，去认识，这是神的要求，好吗？好了，我听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认识你在圣经的启示特别是你自己的属性是的，我们可能都已经领受你恩典许多许多的年我们也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拯救，但是很亏欠呢，我们连你最基本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性你自我的启示我们都没有太过的去在意我们只是满足于一种泛泛的认识一种遥远的观看。主啊，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样的感动不仅只是对这些名字存着好奇而是我们内心被圣灵感动因为上帝你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们的安慰你告诉我们你是永恒者，因为我们是短暂的人，你是那位全能者，因为我们是十分软弱的你是慈爱的，因为我们是需要你怜悯的人你是公义公平的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主，我们一切没有的都在你那里找到你是我们的安慰你也是我们最终的满足。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这位伟大的真神自我启示的耶和华。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停了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这个课题OK， 谢谢下午见拜拜。